在我们古代的神话故事中，关于万物的创造，我们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在印度神话中，猿人普鲁沙的身躯是万物的源泉。在古埃及神话中，有太阳神或混沌水神创造天地多个版本的故事。在两河文明中，战神马尔杜克击杀咸水女神，并以她的身躯创造了天地，用她的血液混合粘土造人。在北欧神话中，诸神杀死了始祖尤米尔，并用其身躯创造了万物。而在犹太神话中，一位独一的真神通过神圣的言语直接创造了光明和黑暗，并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了第一个人类亚当。而在玛雅神话中则提到，诸神联合打造世界，并用玉米成功造出了人类。不难发现，世界各地民族在解释自然的终极问题万物本源之时，都遵循着这样的叙事结构。第一，人们会根据对自身的认识推断出本源应该和人是有着相同属性的，即人格化的。大家都认为这个本源是会说话的，是有个人想法、个人意志、主观意见的。第二，所有故事都建立了一个主宰者和被主宰之关系。然而在春秋时期，五国的老子却提出了一个和所有人完全不同的叙事，他描述的本源不是人格化的，他称呼这个本源为道。那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啊，让我们从零入门认识一下本土的思想文化道家。我的解说方式可能不太常见啊，我会通过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来分享我对道的一些入门理解，仅供大家参考。让我们正式开始，来到第一章，不有不是不宰。在23年11月的这期解说中，我分享了我总结的一个对比，我先复述一遍。老子称呼这个万物本源为道，并认为这个本源有一些特征，一些外化的显现出来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什么意思呢？生，道生成了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却不居为己有。为，道在做事情，它在做什么呢？它使得万物运作起来了，但却不自恃有功。长，道滋润万物，使得万物生长发展，但却不主宰万物。而居为己有，自恃有功，主宰万物，这是什么？是人天然的性情，人天然的欲望。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顿然感受到老子解释和世界各民族所塑造的人格化的神产生了强烈的思想碰撞。这里为西方主流的一神文化犹太基督伊斯兰来做个对比。其实啊，在过去历史中，全天下的人都认为有一个本源创造了一切，只是大家叙述情节不一样而已。在圣经的描述中，他认为本源是有意志的，然后这一切都归这个意志及一个真神所有，这是有。在著名的出埃及记中，摩西带着以色列民逃出埃及时，被红海阻断了路线。这时摩西张开双臂一吆喝，劈开了红海，给以色列民创造了一条逃生的通道。但这里要知道，不是摩西劈开的红海，是摩西向神求助，然后神吹来了一股强风，让海面劈叉的。而神在要以色列民谨记，你们能活下来啊，是我的功劳，是我领你们逃出埃及的，所以每逢安息日，你们一定要祭拜我，记住我的好，是我让一切顺利发展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外的口头禅是 bless you， 愿神祝福你。他们认为顺利的事情都是依着神的祝福而发生的。那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有啊，我们叫感谢老天爷。但是啊，他们的叙述比较直率啊，神会很直白明确的指出，这就是我的功劳。宰这个主题很鲜明，神是统治者，地上的居民犹如蝗虫一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这句话非常写实，很符合人直观的经验的感受。当狂风暴雨地震海啸来袭时，你定会感受到人的渺小无力和绝望。无论科技再怎么发达，在大自然面前，人都如蝗虫一样不堪一击。而圣经则将这种可怖的自然力量归因在了一个拥有主体意志的主宰者的身上。而在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的神话故事中，主宰者们都具有这样人格化的特征啊！你看希腊神话简直就是后宫戏。而在老子叙述中，他不认为本源有这样人欲的表现，他提出本源是不有不恃不宰的，两种叙事风格的碰撞强烈而又公正。那老子认为万物本源显现出了这样的特征特点，那本源的本身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老子所谓的这个道本质上又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让我们来到下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继续按照文化碰撞的思路，这一章我们要分成四个小段。前三段呢，我们先去看在西方历史文化中主流人群是如何看待万物本源的啊，这些都是铺垫啊，我们会像悬疑解密一样一点一点的铺， 铺到了第四段，我们只需要来个蜻蜓点水，老子所说的道便不言而喻了。来到第一小段，本源的争夺。西方主流所认为的本源，所认为的主宰者是什么样的，我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回答。最早是犹太人记录了一段关于神创造世界的故事，这个是犹太教，这里啊，我用太阳来代表这个万物的主宰者。但是到了一世纪的时候，有些犹太人记录了一段关于耶稣的故事，他们说啊，这个神派了一个儿子下来救赎了人类。那这段故事从中东犹太人的家乡向外邦，向欧洲、北非传播后，最后就形成了基督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对这个神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后来到了七世纪，阿拉伯人则记录了一段关于穆罕默德受天启的故事，这个是伊斯兰。而这三家人所要描述的本源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那一切的造物者啊，但各自叙述却很不一样。咕噜噜咕噜噜，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方，人们又产生了更多的分歧，主张着不同的解释，人群阵营也在不停的裂变，但他们各自都坚持自己对万物本源的认识是唯一正统正确正宗的啊，只有我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那么当这样的一种无法包容异族的思想被用于治理世俗国家的时候，被置于政治舞台中央之时，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战争。这种现象在中世纪历史、欧洲近代早期历史非常鲜明，人们要去争夺本源的解释权，谁才是最懂本源的人。而在近代早期最血腥、规模最大、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就是17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30年战争。这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占当时中欧人口的 50% 到 30% 之间，而这场战争也直接加速了欧洲社会格局、政治体制、哲学思想等等重塑的过程。那重塑前后的变化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到下一小段，从彼岸到此岸。在重塑之前，欧洲的中世纪社会是一个以神权为根基的社会，在当时的封建制度当中，君主、国王统治社会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神。来自于哪里的神？一个彼岸的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一个人们相信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于天堂的神。那它到底存不存在？不知道。彼岸的世界到底是否真实？也没有人知道。但人们相信彼岸存在。那到底存不存在？不知道。如在。那么中世纪以后来到了近代史，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代的思想咱们发动了一场对传统权威的挑战。长话短说，就是啊，有的人开始怀疑了，我凭什么要相信一些人坐在教堂里仅仅依靠着对经文的解读、逻辑的推断和想象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对这个世界最正统的定义呢？而君主统治人民的权利凭什么由他们所定义的神赋予的呢？然后我们要听从这些权威、这些统治的指挥，去争夺一个彼岸的解释权，在此岸大动干戈，互相厮杀。所以当代的哲学家们呢，在思考人们对彼岸的向往到底是带来了希望、和平和统一，还是绝望、战争和分裂，这是个问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欧洲近代的哲学家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弱化彼岸世界的影响，将人们注意力从彼岸的世界拉回到此岸，从以彼岸神权为中心的社会拉回以此岸人权为中心的社会。欧洲不讲神权了，开始讲人权了。而这种从彼岸拉回到此岸的时代思想的转变，用康德的观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用人话讲，就是啊，我们要承认咱们人这个物种是有认知极限、有认知界限的，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能认识到的东西，比如说事物的现象。而对于事物的本质、本源这样的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人的感官和理性所能触及的范围了。翻译一下就是啊，全知全能的是神，不是人。如果人能认识神的话，那人岂不相当于全知全能了呀？我们还是谦逊的接受，有些事物是人认识不了的。而这种谦逊在20世纪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中，我认为又被拉上了一个层面。让我们来到下一小段，可言与不可言。人类有认知极限，这个极限在哪里？维特根斯坦从语言的角度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凡是可以被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被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说啊，比如这个画面啊，我会描述这个音响在这个桌子的上面，大家来看实际情况，有一个音响，有一个桌子， 它们之间有一个一上一下的空间逻辑关系，而这个画面里的物体、空间关系在这句措辞中都能找到一一对应的句子成分。也就是说，这句话能清晰的、完整的将这张图片信息给呈现出来，没有误差。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的语言是有局限性的，语言只能清晰的表达一定范围、一定领域里的一定信息，比如现象的东西。但是啊，有些事物、有些信息超出了语言的能力范围，超出了语言所能清晰表达的范畴，比如说艺术和美。这观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一段动听的音乐，人的美貌，那音乐婉转动听，我好似在静谧的夜里独自徘徊在小溪边聆听夜的歌唱啊，那到底是有多动听嘛？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到底有多美嘛？面对眼前的事物，我们经常会表达无以言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语言无法准确完整的将这些信息传达出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各位亲身去体验，去经历。不难理解，一旦你用语言说出来那一刻，这几个字符所描述的动听就不是那动听的本身了，这些措辞所描述的美就不是那美的本身了。用语言所构建出来的动听和美丽是片面的、残缺的。同理，在维特森看来，万物本源、事物的本质这类问题不是我们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范畴。在这里啊，他指出了语言的局限性。而基于片面的语言，你懂的，一万个哈姆雷特会给出一万个解释，这就在宗教史上发生的事情。人们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字、经书，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等等，在片面的文字中解释出不同的意思，然后人们会声称一个对本源的描述。而在维特克斯坦看来，人们其实陷入了一场语言的游戏当中。综上，维特克斯坦说，有些事物是可以被语言清晰表达出来的，但有些事物是不可以被言说的。那针对不可言说的，他给出什么建议呢？我们最好保持沉默啊 ，muss man schweigen。而保持沉默就是对事物本身最大的尊重，对一段话、一段音乐的最高尊重，就是静静欣赏、静静体验，别做人为的解释。一如各位老粉和我之间的感情，再别说了啊，不用写太多文字啊，点赞，点赞就可以了。我还想到一个绝妙的例子，咱们大胆一点，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立场。和神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神，你创造了万物，结果你发现造物东一片西一簇，南一团北一营，他们个个都振臂宣扬，他们最懂你了，都继承了你的意志，他们每个人都在说啊，替你行事，然后以你的名义为了争夺对你的解释权而互相残杀。作为造物主，当看到这样的画面，你估计会感觉人类有点傲慢呐、啊！我凭什么被你们来代表？我怎么是你们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假如说世界上真的有一个意志的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他自有他的安排。而作为这安排中的一份子，我们人就老实的做好认知以内的事情，而保持沉默是对万物本源最大的尊重和敬畏。至此，在不知不觉中，道家关于本源的看法我也已经讲完了。没想到吧？哎，接下来让我们来到蜻蜓点水的时刻。欧洲近代史这一段从彼岸拉回到此岸的思想转变，与春秋老子道家思想异曲同工，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在《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老子用12个字给出了他对万物本源的看法，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关于这句话的解读是有歧义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前六个字有说啊，可以用言语言说形容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在这里，老子开门见山的摆好了自己姿态，先承认了人的认知局限性，并点出了语言的局限性。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老子认为这世界上有一个永恒的本源，暂且叫它道吧。但是啊，在我说出来那一刻，说出来这个道就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各位啊，不是我不想说，是因为人类的语言说不清啊，我怕我一说出来会误导各位，我怕各位会陷入康德所说的幻象，维特根斯坦说的语言的游戏，还有隔壁班那位施先生说的着相。所以啊，我还是不要对道做太多的描述。我第一次看《道德经》的时候啊，开篇上来就讲那么一句，我马上就把书合上了，一点意思都没有。老子啊，你说你有答案，你要给我讲，但是你又不告诉我这答案是什么，这不纯纯耍流氓吗？《 但结合欧史的这段梳理后，我醍醐灌顶，原来他在教我们敬畏万物本源，而敬畏的方式是先谦逊地认识到人的语言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的认知是由语言来传递传承的，进而我们的认知是有极限的。你想知道万物本源是什么吗？接受现实吧，我们是说不清的。所以针对本源本身为何物，老子没有做过多的描述，这就是玄，说不清就是玄，挺讨嫌的。那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老子讲不清这个本源是什么，那他又是如何得出到不有不是不宰的认识呢？让我们来到下一章，上善若水。万物本源这个道啊，本身是讲不清的。那老子讲了什么呢？讲了道所生的万物中有什么东西像道。就好比你没有办法清醒地认识到你爹年轻时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妈会告诉你，你身上啊有些特征跟你爹年轻的时候很像，由此你可以建立一些对你爹特性特征的理解，但对于你爹本身这个完全体，你是无法清楚地知道的。同理，老子在道所生的万物中找到了一个东西，他最像道了。那他找到了什么呢？水。他说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就是说啊，在万物当中最善之物就是水，水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在众人所厌恶之地它照样流动。人厌恶的地方是哪里？咱们做一些引申解读的话，那就是穷苦潦倒没有繁荣的贫瘠之地，人不会想待在那里，但水照样会在那里流淌。水要立的是万物，不是自己，所以水最接近于道。这时候啊，你把第八章的水带入到第五十一章，水生而不有，对吧？水生养了万物但不有，水为而不是也可以理解吧，水一直在默默地滋润着大地，水长而不宰，总是最低调那一个。水在自然界中的展现表现呈现，就像万物背后的一个推动者一样，它于无形之中默默地推动着万物的前进，但水不有不是不宰。讲到这里，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今天啊，我们就只品了《道德经》里的三句话，但通过这三句，我们可以画出道家思想的轮廓了。万物有一个起源，一个本源，它称之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这个本源是什么呢？道可道，非常道。我们不要太狂，妄想用三言两语就把本源说清楚了。老子认为，道自有它的安排，自有它运作万物的规律。那道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规律呢？它想干嘛呢？这我们讲不清，认识不了嘛。那我们人应该怎么办呢？老子说，可以向水学习呀。那水在干嘛？水在顺应着自然的规律，在高处，在低洼，在各式地貌中川流而不息，这就是人要做要学习的事情。我们人别妄想着逆天，做出超出认知范围极限范围的事情。人能做应做的事情，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与道所生之万物和谐的融合，和谐的一起流动，一起流变。那怎么和谐的一起流变呢？老子提出了无为的思想理念，这个我们下期再聊。我们开始下集，来到第一小节，万物之道。老子在观察这个自然世界时，看到了以下这些现象，也是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日月更迭，四季交替，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嘿，你别说啊，这花草树木的生长，动物生命的生死周期，这万物的运作，好像都在沿着一种轨迹发展，顺应着一种规律，周而复始的演变，他们似乎都在遵循着一种自然的法则。那这种轨迹、规律、自然法则也可以用道来表示。至此啊，我们介绍了道的两种意思，一个是生成万物那个终极源头道，一个是万物运作所遵循的自然规律，此为万物之道。那么基于这样的观察总结，老子对人类的看法，我用逻辑三段论便能阐述出来，即万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这是第一个前提。那么因为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所以人必定也遵循着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这是我个人对道家的一种解读方式。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一下。 此处所说的自然不是指美丽的自然环境大自然，不不不不不，而是其本意，事物自身本来的样貌。你想想哈，我们为什么把大森林、大河流、大草原、野外的动物世界称呼为大自然呢？因为啊，这些事物它们所呈现的就是其自身原本的样貌，它们处于一种未被人类干预的原始状态，这是事物的自然。那自然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是人为的、人工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动物园的动物呗，笼子里的动物是人工培育、人工饲养、经过人工干预后所呈现的状态，这就不是其本来的样貌了，就不是动物的自然了。所以看动物啊，咱们都想去看野生的、野外的，那是他们的自然，就有点费钱。那么回到第一个前提，你应该有个更深刻的理解了。太阳有太阳的自然，花有花的自然，兽有兽的自然，山有山的自然，河有河的自然，万物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或者说万物都按照本性的本有的规律运行着。那么因为人也是万物这个整体的一份子，所以老子做了一个基本的逻辑推断，人也一定存在着一个自然的状态，人也一定有一个自然的规律可循，人也一定有道可循。而老子《道德经》则要启发人们去找到人的那个自然的道。那找到人的自然之道干嘛呢？目的是什么呢？与万物的自然一同和谐的共同发展下去。以上就是道家思想的大框架的个人总结啊，这些 PPT 很精美。那么问题来了，人的自然是什么？人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行事呢？让我们继续往下挖，来到下一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自然现象中，花有花的自然规律，生根、发芽、凋谢等等，鸟兽有鸟兽自然规律，成长、捕食、繁衍等等，山水有山水的自然规律，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地貌变化等等。你看呐，虽然万物的行为轨迹表现各有差异，但老子发现啊，本质上他们的规律都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无为。无为的含义是无妄为。我们继续拿自然中的水来举例，水的本性是液体流动，它的一生啊，就是顺应各样的地貌，在高地、低洼、山石缝隙中流动。水从不妄为，即不会做超出其本性之外的事情，不会胡作非为，刻意的干扰其他的事物。虽无妄为，但却又无不为。比如河道里的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水会带动其中掺杂的沙石颗粒，而这些颗粒在运动时会与河床两岸的硬石泥土产生摩擦，摩擦就产生损耗，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河道便会逐渐的被拓宽。那么当来到河流的下游，随着流速的下降，这些被搬运的沙石颗粒又会沉淀堆积，进而形成河滩。换言之，在与其他事物和谐的互动中，水又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新地貌，此为无不为。而无为无不为，它其实有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老子说啊，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即减少多余冗余的部分，给不足匮乏的部分提供补充。你看，水就是天道的印证，泥土过多的地方水会冲刷掉，然后水会把这些材料搬运到需要的地方，进而塑造了新的河道、新的各式地貌。你看大自然塑造的景观就两个字 balance， 它的平衡不是美学上对称的平衡，而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衡，这种平衡人是复刻不出来的。不仅仅是水这个单品，整个生态环境中物质循环、能量循环、食物链从底端到顶端，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环节都遵循这个规律，都依循这个原则，它们扮演着原始的本有的自然的角色，没有哪一个环节会妄为，做出超出其本性之外的事情，它们共同维持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生态平衡。而一旦妄为，原有的平衡就会被破坏。换句话来说，自然世界能如此的平衡、持续、稳定、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日月无妄为，山水无妄为，鸟兽无妄为。所以老子总结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将自化。如果说万物背后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暂且叫它道，那道推动万物演化的方式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万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所遵循的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好了，三段论来了。那么又因为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所以无为而无不为也必然是人这个物种在大地上应遵循的自然规律，应遵循的道。逻辑推理非常清晰严谨吧，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从无到有，从万物推演到人，老子推出了人应有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即无为。那无为从社会现实层面对我们人来讲具体有什么意思呢？应该如何实践呢？让我们继续往下挖，弹幕跟得上的请叫一声瓜。来到下一节，顺其自然。无为叫人无妄为，翻译一下就是顺其自然，要顺应事物自身本来的样貌。此话怎讲？前面的例子提到野生动物和人工饲养动物，自然湖泊和人工湖泊，自然公园和人工公园，这个对比可能会让你认为自然的对立面是人为。但在道家世界观里啊，还要做一些详细的展开。它不否定人为，不否定人的因素。因为啊，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嘛，所以人也有角色要扮演，人为也是万物运作中的一环。那和自然对立的是什么呢？前面已经有展示了，是人之妄为。这个妄指的是人主观意志上的想操控、占有、主宰其他事物，于是人开始胡作非为，干预万物其他的环节，破坏了事物原有的自然和平衡。放在老子那个时代，人之妄为就体现在统治者们想一统天下，想功成名就，想主宰社会，想依照个人的主观意志打造一个君主的天下。他们重赋税、重徭役、重刑罚，以过度干预的形式打破了事物原有的平衡，此为妄。而在上期解说中我们提到过，道在大地上显现出来的属性特征时，它虽然生成了万物，但它却不居为己有，不自恃有功，不主宰万物。而今天我们又提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运作万物的原则又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是你看，人居为己有，自恃有功，想要主宰万物，人总是有个人的欲望，想干预占有他物。而老子总结人的社会时如此说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人行事的方式、规律、法则啊，却不是这样的。人是怎样的呢？老子说：损不足以奉有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制度下的社会，它是剥削那些资源本身就匮乏的人，然后干嘛呢？用于供给、供奉给那些资源本来就充足有余的人。通俗来讲，就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如此，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在老子看来，人在大地上的行为与天道、自然之道、万物之道是相悖的。不难理解老子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统治者是一个能守道的人，能实践道之无为的人。但为什么道家现在在中国历代不受统治者青睐呢？因为这不就相当于下放权力了吗？你做到了无妄为，可是你下面的人妄为啊。所以从政治这种要与人性打交的环境来看，无为而治不现实。不过啊，远离政治中心的世外桃源，自己住的小村庄、小部落里，就是一种无为而治。而无为的思想放在我们个人生活层面可能更好理解一些，那就是啊，在道家的世界观里，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及道，而人应做的就是顺应事物运行的自然规律，不要妄想凭借个人力量去主导改变事物运行的趋势。当遇到困难时啊，我们也经常会说顺其自然吧，但这里要注意，这不是要让各位躺平摆烂什么都不做，而是要大家不要精神内耗，妄想通过个人努力立马改变现状，一时半会儿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只能等待事情自然的发展。可是当你深陷困难之中，迟迟无法摆脱现状的时候，人还是会焦虑的呀。别急，接下来啊，老子要告诉你万物运作的另外一条规律。来到下一节，反者道之动。在道德经第40章，老子说道：反者道之动。这里的反一说是相反，一说是通反、往反。此处老子总结了道运作的一种特征，即事物总是往它的对立面、相反的方向发展，或者说事物会返回到它原来的状态，在对立的两种状态中不停往返， 物壮则老，兵强则灭，物极必反，大家应该也听说过。我举个例子，大家看世界历史历代王朝，强者是怎么来的？追根溯源，他一定是从弱者的状态走向他的对立面，成为强者。而强者也从未维持永恒的强，他一定会返回到原来弱者的状态。事物的发展呢，是有往返的规律的。同理，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了，别焦虑于立马改变现状。我家就好几本相当难念的经啊，但不害臊的说啊，我已经把人生读得很透了啊。我经常跟我爸妈说，当你回顾过去的人生，你看哪一个坎没有迈过来？不都这么走过来了吗？所有的困难必然会趋向顺利的解决，而每当你感觉人生顺利平坦之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坎折磨你。人生的遭遇在幸福与困难之间如此往返，周而复始。所以当我们深陷于困难的漩涡之时，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别急，事物的发展是有向对立面转换的趋势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平衡心态，在当前的趋势下专心集中于当前能做的事，此为顺势而为。再举个例子，炒股票。那老子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要启发我们什么呢？那就是辩证的看待事物。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立的事物从现象上看是互为矛盾的，但这种对立的矛盾它们又是互相依存互相转换的。就如同困难不能孤立地视之为消极之事，它可是你感受幸福的必要前提。仔细想想，幸福是怎么来的？幸福可是通过对困难的克服而产生的，是由困难的遭遇衬托而来的。所以没有困难，你不可能有人生的幸福啊！这里不是要让你没苦硬吃啊，而是辩证地看待事物。老子说，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祸不一定是坏事，将来我们有可能因祸而得福。若不要让其成为对你所有的定义，它可是你成为强者的基础。综上所述，反者道之动，它告诉人们矛盾是推动事物运行的内在逻辑。我们要洞察到对立面的统一性，并主动的顺应对立面互相转换的规律，顺势而为。来到最后一章，天人合一。道家的终极追求是天人合一。先回到片头的对比，诸子百家思考的出发点大都从人的视角来研究人的社会。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设，有的说人性本善，有的说人性本恶，然后基于这些前提，人们提出了各自理念。但是老子他抽离了人，他从宇宙起源开始，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逐步演绎出他的理论体系。他将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都在按照自然的规律无为而无不为。而因为人是这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人同样要遵循这样的规律。从这段演绎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的世界观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他的视野放在了万物这个整体上。而道家思想指导人们什么？指导人们消除人的自我中心，消除人之妄为，融入到这个整体当中，与万物和谐的发展。我举点啊，实际一点的例子，少点抽象。大家有看我上个月做的学琴特别篇吗？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啊，我在妄为，我这个主体发挥着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想要操控控制钢琴这个客体，我和它有着非常强烈的冲突，所以弹出来的乐曲非常的不和谐。那么通过3年的练琴，这个自学的过程啊，就相当于找规律，找钢琴的道，手指跳动、力度强弱变化、对音乐的演奏感觉等等等等。当我掌握了琴之道后，我不需要耗费任何主观的精力意志去操控琴了，我不需要关注用哪根手指去敲击哪个琴键。我消解了这种主体操纵客体的关系，我和琴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整体，共同奏响一首优美的乐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这个实践让我体会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通过寻找事物的道来消解主体操纵主宰客体的妄为，通过寻找规律实现与物融合和谐共存的局面。再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明若在大地上持续长存，从来都要顺应适应自然的规律，所以人不要妄为想要主导自然。 再如道家思想在建筑设计上的实践，风水。风水设计的原则就是房子不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而当人进到了室内，室内布局不与人的直观心理感受发生冲突。而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也如此，我们从自然而来，也将归于自然。我们学习，我们成长，在成年阶段我们会追求更多物质需求，而随着年龄增长，这些身外之物将会退出我们视野中央，我们将回归到对生命自然的探索，我们会向天地发问，向生命好奇，最终我们的肉身将化为尘土，归于自然万物。好了，以上就是极简道家系列的所有内容。道德经里有很多的话语非常值得细品琢磨啊，但它的顺序啊不太规整，你看我的引用章节就知道了。不过通过我个人的编排，已经算是排出了一个基本框架了，大家再去翻译的话会轻松些许。都看到这里了，请别忘记给我点赞哦。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再见。